第一章，父母的角色。做父母不只是一个过程，也需要一套计划。学习去欣赏孩子们成长中每个阶段的新奇与挑战，这是个继续不断的过程。而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并使孩子们独立，则需要一套审慎的计划。身为父母，我们必须从托付我们的工作中摸索出一条路，为要培养孩子独立，不再依靠我们。做父母的整个过程及计划，是我们在心理上及个性上很大的一项挑战。但是，令我们觉得安慰并得鼓励的，乃是知道做父母原是神的心意。神不会叫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你能为孩子做什么？如何有好的影响？麦戈登。我深信，一个孩子个性的成长，在八九岁之前就已经定型了。事实上，根据我的经验，父母在孩子青少年期的教导多半是重复及强调以前所教的，而非增添什么新的原则。遗憾的是，不到孩子们的青少年期，大部分的父母不会警觉到自己没有做好父母的角色，因此才突然发觉需要多做补救的工作。而在过去十年所给予孩子的影响，不管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好像水泥凝固了一般，根深蒂固，很难改变。有几件事，若父母在孩子青春期之前已经做到，那么在这一段时期，父母对孩子还是可以有影响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没有责难的气氛中建立良好的、基本的彼此沟通。要让青少年孩子觉得能自在地表达自己，并且知道他们所说的不会被父母用来责备自己。青少年期不只是一个时期，而是一段体验。在这个阶段，年轻的孩子面对着四个重要的过渡层面。第一，就是生理上的过渡时期，孩子们要从孩童的身体转入成年人的体态。这段时间，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一些腺体及荷尔蒙的产生，对青少年孩子的行为举止、情绪及态度影响很大，这点是不可轻忽的。第二个重要的过渡层面就是社交方面。在这段时期，孩子们开始离开家的环境，建立与朋友的关系。朋友的影响可能与家的影响一样大，甚或超过。由于这些过渡时期，青少年孩子就在孩童期与成年期之间摆来摆去。有时在某种环境下，他看来不是比较像小孩，就是比较像大人。因此他自己也很矛盾，比方说在家时，他会觉得自己因为父母在身旁而像个小孩，一旦离开父母，却又觉得自己像大人。在这5到8年之间，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总在摇摆不定的状况下，没有体认到这一点的父母就会遭遇问题了。生理因素。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曾经看过自己发育中的孩子坐在那里发呆一两个小时，他两眼茫然望着天空，什么也不做，或是眼望窗外，或是听音乐，动也不动一下。当然， 大人的反应通常都一样。你怎么可以这样浪费时间？该去洗碗了。为什么不出去找找工作？换句话说，做点有用的事吧。青少年孩子使用或浪费时间的方式，常会造成与父母之间的紧张与压力。实际上，他坐在那里一个小时，可能正反映他体内荷尔蒙的情形。在青春期，腺体的分泌很不规则，一会儿他们可能很活跃，因而产生很大的活力，过一下子他们可能又很低沉，因而使他意兴阑珊。父母很容易就会说那是懒惰，孩子则反驳，我才不是懒惰呢。这样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因为在这小小的例子中，两个主角对同一行为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当我儿子有同样情形出现时，我尽量小心处理，既不责难，也不自以为是地指责他浪费时间。或许我会稍微调侃他，却不小题大做。我觉得这是要让他知道我们接纳他这个人。在我15岁的女儿身上，我也看到这种倾向。前一分钟，她可能登上高跟鞋，轻抹脂粉，穿上妈妈的衣服；后一分钟，她可能跟三两好友叽咕嬉笑上3小时，只是闲聊胡扯，一刻不停。听到他们那咯咯咯胡闹的笑声，常令我冒火。那人常提醒我，女儿现在既是小女孩，又是小女人。有时候我得接纳她仍是个小女孩，有时又得当她是个小女人。如果我只接纳她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就抹煞了她一半的生活。家中有青少年期儿女的父母们应该知道，他们的孩子实际上是兼具着双重角色，要随时弄清现在到底正面对着哪一种角色，而以合宜的态度对待他们。在下面的社交方面，我会举几个例子。社交活动有一件事我们体认到非常重要，就是和未到青少年期的孩子先摊开来谈，关于他们到那阶段时我们将采用的家规。当孩子分别是10岁和12岁时，我告诉马克和克里斯蒂，嗨，听着，很快你们就会发觉朋友当中有人开始约会了。对我们而言，约会就是你和异性中的某一个单独去参加某种活动。我希望你们知道，爸爸并不想让你们在16岁之前就有正式的约会，在那之前你们还有几年的日子要过。所以当学校里的朋友邀你做什么事时，不要马上答应，要先问问爸爸。我绝不会因为你们威胁说，爸爸，我已经答应了，如果不去他们会笑我，而妥协的。确实有些时候，特别是女儿13、4岁时，这是个很严格的规定，因为她的一些朋友已经开始约会。有时候回到家里，她已经想妥办法要求通融，但很快就会发觉我完全没有妥协的意思。然而当时候到了，她15岁半时，我取消这规定，让他去约会，因为他已比较成熟，能维护尊严，举止合宜。他仍然有一些要好女朋友，同时也对和异性交往有正确的观念。后来，孩子们即使在经历换异性朋友时，也没有什么问题，他们顺利地度过约会的时期。我们能安然度过那段时间，而不像一些父母有这方面的困难，主要是因为我们早在社交开始之前就已定下了家规。 孩子们到了年龄时不曾为原则如何而疑惑。我想很多父母不曾如此做，等到进入情况时才发觉没有事先和孩子定下双方都了解的规则，于是只好设法补救。每次当他们做决断时，孩子就会说，可是上个月您让我做那个的。幸好我们家完全不需做补救的工作，因为我们已预先定下社交规则。另一个规则我及早定下的，就是晚上11点必定回家。我也知道有时候他们会超过那个时间，但是如果有正当的理由必须超过11点，我一定要他们在11点之前打个电话回家，不管他们在哪里。结果我不曾为孩子在哪里而忧虑。如果他们顺道吃个宵夜，他们知道我应该会同意的，因为我事先已定下了规矩，大家都同意，所以我不需在半夜踱方步，不知孩子身在何处。第三个家规是特别为女儿克里斯蒂定的，我坚持有权在她和任何男孩出去约会之前亲自见见那男孩。这曾引起一些笑话，曾经有些男孩因为要见我而整个人都吓呆了，但他们也知道那是要约克里斯蒂出去必须付的代价。我也察觉到这对克里斯蒂是个解脱，因为对他不想出去赴约的男孩，他有个退路，知道如何拒绝他们。我也经常告诉孩子们，如果朋友给他们太大的压力，使他们处境为难时，他们随时都可以找我做坏人。像这样的原则，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已定下，就可以省下我们遭遇困难时可能有的紧张。技能的发动及鼓励。有人问我，父母对儿女技能上的发展能有什么影响？我是个牧师，不像其他家庭，孩子不能看到父母工作的情形。我的孩子时常看到我工作的样子，他们看到我在教会讲道，也看到我处理事情，所以我特别牢记一点，就是当我进入孩子们的世界时，我不是主角或领袖，而是个观众而已。在孩子们的世界中，有些方面他们是专家。我想孩子们知道自己在有些方面可以教父母，而做父母的鼓励这种关系的建立是很重要的。教学、探讨及消息的传递都是相互的。例如，我儿子运动方面很好，好几次各方面有很大的压力要我当少年球队教练，幸好我都没有答应。因为在运动方面，无论是任何类型或角色，我都没有办法带领他。当我去看他比赛时，是以观众的身份去，而且留心自己所问的问题，只是关于球队如何及为何如此演出。我让他教我他所置身的运动。对女儿克里斯蒂也一样，因为她的专长是音乐，所以我就请教她音乐，这样帮助孩子们培养一种尊重自己专长的健全心态，而不会老是觉得次人一等。在青少年时期，培养技能的关键在于夸奖他们。当孩子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时，父母最重要的事就是夸奖他，给他强烈的自尊，为自己的成就而高兴。举个圣经上的例子，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后，耶稣从约旦河上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多么美好的肯定爱子的榜样。天父如此肯定他的儿子，同样的， 做父母的也当如此肯定自己的孩子。当孩子做了有意义的事，父母应当说，这是我们钟爱的孩子，我们以他为荣。这样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很不错。如果孩子在早年就得到这样的认可，会为以后的年日培养健全的工作习惯。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父母不要给孩子们过分的压力，希望他们继承自己的衣钵。有时候，父母在无意中会露出这样的意愿。孩子们因此觉得，如果自己不能像爸爸一样当医生，就是次人一等。我觉得很多父亲希望儿子有很好的事业，但是在有意无意中却流露出对女儿并没有如此的期望。我尽力让女儿知道，我们非常尊重她的智慧，并且如果她想做任何事，没有什么是她不可以做的。我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儿，但是从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不但要夸奖她的容貌，更要夸奖她的才智。我想我们当格外注意，对男孩女孩该同样肯定他们的能力。防患于未然，蓝豆夫。预防通常是最好的医疗。早期我们给孩子的训练是最有力的。孩子小时父母在家中的生活表现，将决定孩子们到了十六七岁怀疑时期会如何。父母们所行的，对孩子们会多快地有所回应，或疑问会有多深，是非常的重要。单亲父母，或者是孩子们长大之后才成为基督徒的父母，也无需绝望，神似乎有特别的恩典。父母们不是孩子们唯一的学习来源，谁能使用主日学老师或学校的老师，甚至孩子的朋友？朋友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如果你失败了，就坦然承认，但不要低估了神的能力。他能把其他人带到你孩子的生命当中，给他一些你所不能给的影响，甚至将他们带回神的面前。在诱导孩子上，父母所犯的最大毛病。史文道：父母若没有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抓住大好机会去影响他们未来的青少年，这是错误的。等到后来，发现在进退维谷时，有过于急切的要弥补过去错失的时机，可能就犯上了更大，甚至最大的错误。典型的例子如下：一对父母去参加一个家庭退休会，回家途中写下了25条新规定，贴在冰箱上，并注明新作风中每次违规的处罚。回到家就很神气地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难怪他们14、15岁的孩子不由得挤眉弄眼，叹口气道：“大难临头也。”一下子弄出一大堆新规定，会破坏整个计划。虽然革新的热诚可嘉，但新规定如何实施，则直接影响孩子们的反应。 当孩子们反应不热烈时，父母常很失望，就又完全放弃。却没想到是自己的态度使孩子们反应冷淡的。
Thank you.